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十七课。过去几课我们主要是谈论神迹医病这方面的事情。事实上，神迹医病这种事情是经常在发生的。在圣经旧约记载着，新约也记载着。新约里面不仅仅主耶稣有神迹医病各样的事情发生，到了使徒行传，门徒也仍然在行这些事情。那么到今天呢，已经经过2000多年了，我们周遭生活确实还存在着神迹奇事，有神迹医病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呢？这是我们课程中也在再三提到的。上堂课我们特别提到了神迹医病的善后，让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在神迹医病之后，我们把肉身得着医治的人能够真正带到主的救恩里面。主耶稣当年医好了很多的病症，把那些病人都医好了，更重要的是主救赎了他们的灵魂。主耶稣不仅是要救赎身体上的疾病得着医治，更重要的是心灵灵魂的深处最要得着赦免。同样，今天我们在经历到神迹医病的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看到灵魂得救的重要性。经历了神迹医病之后，这个当事人还有他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身边还没信主的慕道朋友，我们都盼望他们透过这样一个神迹医病能够认识爱我们的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真正意义。而且在信主之后呢，不只是表面的加入一个宗教团体，我们更需要做跟进、造就和栽培的工作，让他在属灵的生命中渐渐长大，不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更是长大成人，可以传讲福音，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可以好好的领受神的话语，并且祷告，在祷告中活生有属灵美好的气火。这是我们上一课讲到神迹医病的善后。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七课，题目是叫做难题解答，就是针对神迹医病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我们神迹医病的这种事情里面有人会问是不是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这都是我们后续要回答的。因此今天课程安排难题解答，透过这一堂课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难题都解答得清楚，欢迎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就你现实考量的部分，你自己经验体验的部分提出你的问题来，我们可以通过彼此的交流对神迹奇事这门课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个老师都会非常重视您的来信，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一起探讨正确的观念。你也可以把你见证写出来发给我们，跟我们一起交流，帮助我们准备这方面的课题时候 有更丰富的课程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难题解答的部分。首先有人会问，进行神级医病以后，病人是不是立刻就会好起来呢？有的时候在祷告中病人没有立刻好，那事实上大部分我们听见见证都是好了，那到底是不是应该立刻好呢？我们来看圣经是咋个说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马上好的，不过偶尔也没有立刻好的。有一次耶稣要治一个瞎子，主耶稣用唾沫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又按手在他身上，但是我们看这个瞎子不是马上就看得清楚了，于是耶稣又按手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这个瞎子每样东西都看得清楚了。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8:22-25。只在经文我们可以去查考就知道了，当时这个瞎子不是立刻好的，耶稣第一次为他按手祷告以后，他稍微看见了一点，他说这个人好像树木一样，但是并不是真的完全好了。结果耶稣再为他按手祷告了一次。那另外一次呢，是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例子我们也是知道的，在列王记下5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乃曼将军要到约旦河去沐浴洗车，要洗过洗车才会完全康复，大麻风才能够完全好，洗到第六次还没好。所以你看到不是洗一次就好，我们知道不是立刻就会好。那么今天有些病人在祷告后蒙神医治，疾病立刻就神奇的好了，完全不需要什么药物帮助。我们说这的确是神迹医病的一种，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神会让病人慢慢的康复，也有这种可能。千万不要把神迹医治局限起来，很多时候我们限定神只有一套医治病人的法则，这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全能，神的大能大力不会被我们所影响。我们常常把自己局限在有限的认知上面，以为只有自己想得到看得到的才是可能的，不是照我所能够理解的都是不可能成就的，那就限制了神的作为。同时我们也知道神不被我们限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医治了。所以在第一个难题上我们做的回应就是，神不一定立刻使人被医好，有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那么在我身边，我周遭确实有一些人，他的病症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他们需要长时间的祷告，然后渐渐地康复了。你不能说那不叫神迹的医治，那也是神奇特的医治，因为医生已经宣告说这种病他没有办法医，甚至找不出病因来。那怎么办呢？就是在祷告当中渐渐地得医治。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他的孩子就是长期处于一种怪病中。什么病因呢？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太学术性了。那个孩子原先是瘫在那里，动都动不了，走路呢都有问题，站也站不住，但是现在他可以站立了，而且还可以好好走，甚至可以爬楼梯，当然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3步并作2步走，不能大跨步走，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明显的，这孩子的父亲都知道，若不是出于神，这个孩子只会渐渐地变坏，不会渐渐地好转，所以这算是神迹医治的一种了。也因此我们持续地为这件事情守望祷告，不要说到现在为这都没有用，就只是会医治到这个程度，但我们仍然为他继续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还会继续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也曾经在这个课题里面讲过，有时候祷告一辈子，像那个台湾的姓林子刘晓，他到死的时候都没医好，那到底还要不要祷告呢？还是要祷告呢？因为神没有说不医好，神也没有说不医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出在神，是我们要继续仰望神。很多时候说一定要一次就好， 比较神奇一点，叫做神机异变。那是我们人的看法，是我们太小心了，以为只有这个样子才叫做神机异者。事实上，我说心灵子刘晓算是被医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灵是健康的，他肉体上没有医好，可是心灵健康到一个地步，帮助许许多多人在瘫痪和残疾中站立起来，不是肉身的站立，而是能够健康地面对这个社会，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难道不算是被医治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当我们经历了神迹医治之后，也许还有一些疑问存在心里，心里总觉得一些东西一定要弄清楚。在我们今天课题当中，这堂课就把它当作难题的解答。如果我们最后一课才回答你疑问，可能回应起来时间就太晚了，所以我们排在第十七课来解答你们的疑问。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不要把自己的观念拿来局限神的医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体验限制了我们对神作为的认知，好像就只有这一种神的医治，好像神变成了一套医治病人的法则，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够全备的。下面我们探讨第二个题目，就是为病人祷告是不是一定要按手和抹油呢？我们知道耶稣医治根本没有一定特定的形式，雅各书说有病的人要找长老来为他抹油，但是我们却发现原来抹油是有一些医疗的功能在里面的。在新约时代啊，包括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时代，当时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可以救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就用油和酒给他涂抹，表示那个油本身有一点医药的作用，所以抹油当时是具有医药作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抹油呢？如果真的要抹油，问题就来了，抹什么样的油呢？有人说是橄榄油，橄榄油也不错，确实当时的橄榄油在以色列地是常备用的，疗效是不是要用一点有药性的油呢？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油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圣经上讲抹油这个事并不是一个规范。我们看耶稣有时候在医病的过程中，他按手在那个身上，有时候也不用按手，他直接吩咐病就好了。所以各式各样的医治的范例告诉我们，神的医治没有一定的模式。所谓的按手和抹油，对于有病的人来讲，我们看得到这样一个仪式，或者为他祝福和祷告。重点倒不是按不按手、抹不抹油，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病人还是按手的那个人，都要有信心。我们曾经讲过，这不是说医不医治在于我们信心大小，起码是人非有限不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要信神必赏赐给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才是能得着医治，不然你就是试探神了。我们也知道医不医治最后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按手和抹油基本上不是必须的规条，也不是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主在医治的过程中，很多病症是耶稣用说话的方式，用命令的方式吩咐病人起来，他们照做就好了。好比路加福音5:17-26，让一个瘫子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伸手摸病人，病人就好了。这在经文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5，我们看12-14就知道，当时有个长大麻风的，马上长的是大麻风，他来求主说，主若肯必叫我能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全身都长大麻风。耶稣敢摸他，这显明主对他的慈爱，对他的慈心，因为这是会感染的，而且他是全身的，不是部分的。主可以吩咐他病好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主愿意摸他。还有可能主根本什么都不做，就是病人来摸耶稣的衣服就好了。比如那个有12年血漏的妇人，他看到耶稣走过来就摸耶稣的衣裳碎嘴， 主没有主动的医治他，他就得着痊愈了。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形式和规则，甚至在约翰福音的神迹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超越空间的限制。耶稣在加拿，可是病人在加百农，但是耶稣一吩咐，病人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医治是超越一切的。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
今天我们说为病人按手抹油祷告，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也不是那个按手或者抹油有什么功能，因为最后医不医治还是在神的手中。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重点在于我们必须让病人感受到被关怀，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的过程中要让他经历到的。不然你说好了就好了，其实我们也不是主，我们咋个知道他会好呢？但是主真的说好了就好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人交在主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很特别，会用一些所谓的媒介使人的疾病得着医治，比如彼得的瘾子可以治便，这个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五节有记载。另外使徒保罗他的手尖和围裙也有治病的能力，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有记载。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用一些毛巾啊衣服啊就可以治病呢？不对，因为神有的时候甚至不用什么媒介，直接就医治人的疾病。因此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不着规限自己用一些所谓的仪式来约束我们，我们不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形式。不过有一件事情，就是神一定会借着我们来宣扬，来显明他大能。我们愿意做神手中的器皿，就可以被神所用。所以神会借着我们按手抹油让病人得医治，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做。那个时候要按手抹油祷告，或者什么时候不用呢？这不是律法。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我们不要掉在那个陷阱里面。有的时候就看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怎么样的感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油可以抹。我曾经遇到有一个同工说，那个被医治的人啊，说他要抹油要祷告，那怎么办呢？就拿家中炒菜的油为他抹油，病也好了。我们不是强调说那个油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有没有抹油一样可以得到医治。重点在于圣经教导我们为病人按手抹油祷告，其实对这个生病的肢体多一些关怀和爱护，其实是对生病肢体的一种关心和爱护，表明了带道的人关怀支持这个生病的人。传道人是可以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病人祷告。第三个我们继续谈，是不是吃药打针来寻求病得医治就是没有信心了呢？很多人就问，既然我们选用神迹医病的方式，还要吃药打针吗？如果去看医生吃药打针，那是不是没有信心了？甚至有人说就是得罪神了。有些人只是单单的相信神迹医病，他们认为基督救恩包含了身体的医治，他们认为即便既然有罪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既然担当了我们罪，所以神迹医病就早已包含在救赎里面了。那么用吃药打针来医病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仔细来探究就知道，我们承认即便是人犯罪之后才有的，但是我们要清楚 疾病并不是人类犯罪的唯一后果，因为人犯罪以后，使我们生命跟神隔绝了，甚至必定要死。这个死是灵魂上与神的隔绝，也是肉身上必须要结束。因此，罪孽后果不一定只是会生病，我们的身体会衰老、会死亡，这些都是罪所导致的后果。那么，根据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认为信徒必须借着神迹的医治，他们不应该吃药，也不能去看医生，认为要这样靠着神迹医病才算是完全接受救恩。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基督徒是不是也不应该穿衣服呢？因为人在犯罪之后才想要穿衣服。那如果人得着救恩，就是恢复到犯罪之前的光景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穿衣服了。我想如果这样的结论的话，是很荒谬的，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接受了救恩之后还是会生病的。生病中吃药打针这种医治的方法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是神给人类的医生有智慧能够对症下药。所以不是说得救以后我们就不再生病，即使要生病，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了，如果要靠着神的神迹医病才能得着医治，这都是过度的简化了神的救恩以及神迹医病的问题。主耶稣所做的救赎工作包含了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但是整个救赎计划是按照不同的步骤进行的。神拯救我们的灵魂是在我们信主之后医治我们的疾病，按照主的心意，最后我们整个身体是得赎的。在将来，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完全得着救赎，这是我们要理解的，否则我们就落入一个关键，过度的强调信心，然后不准看病，不能吃药，不能打针。当我们能够做的时候，往往耽误了病情，原来可以医好的，后来医不好了，造成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听到这种错误情况之后，他们会批评基督教会，说是搞迷信，其实我们不是，因为过度简化或者是强调所谓的信心，不允许人去看病、去吃药打针，那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也是不正确的做法。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之后，会有一些难题需要提出来探讨。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只学了四点，其实不止这些，还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不要避讳，也不要觉得说不可以谈。当我们深入谈这些问题和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神迹奇事这方面的信息和经历就会越来越清楚，相信我们在神迹奇事这方面就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神的作为。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难题解答，经历过神迹医病的人，他们对神更有信心，信徒应不应该追求得着神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疾病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确实神迹医病是存在的，被医治过的人对神一定有特殊的感受，不一定说信心怎么样，可是他有经历，因为那个美好的经历。我们是不是每个信徒都应该追求得着神用这个超自然能力来得着医治呢？当然不会有人说没病去找个病要求神来医治，可是生病是免不了的。那一旦生病了，我们是不是拼命的求神说非要得着神的医治呢？非要让我经历这种神迹的医治才叫做属灵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绝大部分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的，只有少数是神特别为我们选出的超自然的能力。如果我们看重神的超自然能力，我们就不懂得为自然所发生的事情来称颂神了。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神也是不喜悦的。诗篇的作者说，他观看神所造的天，他就知道这一切是神奇妙的作为，天地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花草树木、鸟语花香，这些都源自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不能从所谓的自然当中来称颂、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只追求超自然的现象，那么肯定有可能走火入魔、偏离正道。因为我们只要经历特殊的体验， 就不愿意经历神常态的与我们同在，就有偏颇了。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和神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不是追求神给我们特殊的体验。很多人他看见神迹，事实上他也不会相信神。好比说当年拉撒路复活了，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有人可以告诉法利赛人，告诉祭司长。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祭司长、法利赛人这群宗教领袖是反对耶稣的，所以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甚至到后来呢，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杀耶稣的时候，连着拉撒路也要杀。为什么呢？他们要消灭神迹。可见一个人如果信任到这个程度，即使有神迹奇事发生，甚至发生在他身上，他都可以否定，可以拒绝救恩。因此求神帮助我们，虽然神迹异变的确会使教会的人数众多，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神迹奇事。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神迹奇事不一定可以带领人，甚至还会有反效果产生。如果我们不追求神自己，单单只是追求神迹异变的话，我们有可能上了魔鬼的当，中了魔鬼的诡计，被魔鬼利用成了魔鬼的工具。因为魔鬼撒旦也是有能力行一些神奇的事情，我们分不清哪些出于神，哪些出于魔鬼撒旦，渐渐的就偏到魔鬼撒旦所行的神奇的事情上。我们自以为说那是属灵的生活，那是叫做神奇的体验，那是叫做传福音，然后把很多人吸引过来了，但是没有把他们带入到真正的救恩里面，那我们岂不是沉沦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重神迹，乃是看重行神迹的神。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相伴，闭上眼，用心。